这时候让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7到42节。让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六章37节到42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第六章第37节。你们不要判断人，就不受判断；不要定人的罪，就必不被定罪。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要用十足的升斗，连按带摇，上天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给人，就必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怎能给瞎子领路呢？两个人不都要掉进坑里吗？学生不能胜过老师，所有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木屑，却想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弟兄，容我除去你眼中的木屑呢？伪君子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清楚，看得清楚，好去掉弟兄眼中的木屑。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三一真神。我们请孙长老。
我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这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的，耶和华的律法是清洁的，能炼净人，能苏醒人。你的律法也是清洁，也是公义的。主啊，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时候来到你面前，求你让我们敞开我们心门，让我们以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赐福给我们听讲的、传讲的，都在你面前同蒙圣灵的引导和造就，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到饶恕的人得饶恕。那么上个主日牧师已经跟你们有谈到了，讲到什么？你们要像天父的慈爱一样。怎样像天父的慈爱一样呢？牧师讲到什么东西还记得吗？要怎样爱你的仇敌？你有爱你的仇敌吗？容易吗？不容易。但是其实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的。罗马书五章有讲到什么东西？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你跟谁做仇敌？你跟上帝做仇敌。我们离弃上帝，我们背离上帝，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跟上帝做仇敌，我们抵挡上帝。但是上帝还是以这样的爱来爱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罪而死？耶稣有犯罪吗？耶稣没有犯罪，但却为你的罪而死。他为我们这些仇敌而死。他为什么受鞭打？为我们这些仇敌他受鞭打。他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为了我们这些仇敌的罪。所以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呢，上帝使耶稣基督和我们和好。那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吗？那么连接上个主日牧师所讲的呢，今天继续的刚才主席为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的37到42节，那今天讲到饶恕人的一个功课。那今天的经文，那可以的话你打开圣经，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虽然是短短，但是里面连接上个主日讲到如何来爱你的仇敌，那这边就讲到我们如何来爱那一些或者饶恕那一些得罪我们的人。你得罪人的时候呢，你常常希望什么？他能够饶恕我们，他能够原谅我们。但是呢，你当 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呢，我觉得就不容易的。哇，你想要饶恕他，不可以，心中存记着那样的一种的气，那一种的恨。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习如何来饶恕人。那在这里呢，三十四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你们不要判断人，就必不受判断。那么判断和论断有什么不同？那和合本是用你们不要论断人。那通常我们讲判断的时候呢，我们是判断事情，论到人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对人方面，对人方面。所以呢，判断事的时候呢，我们对事，论断人的时候呢，在这里讲到你对人。所以对人的关系上我们应当怎样，这里耶稣就讲到这样的一个要饶恕人的一个功课。那论断有几方面啊？通常论断有这几方面，那常以外貌来论断人，论断人。那第二呢，对人的遭难论断，就是因果的报应。那第三呢，自以为是，什么都是自己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论断人。还有呢，以审判官的地位，站在那种审判官的地位呢，来指责人，来判断人。那最后呢，是把相对的事情来把它绝对化。好，我就一方面一方面的来讲。那用外貌和喜好看人，这是一个以外貌来论断人。那这几样的东西呢，其实我们不是在讲那些不信的人，其实几样的东西，其实你在教会的当中，人与人相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你有就知道这些的事情是常常发生在我们当中的。雅各书二章一节，雅各写给谁？写给当时的教会，他说，我的弟兄啊，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就不应该凭什么外貌待人。那很多时候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常以这样的一个外貌定人。那在十多年前，当我还没来到恩义教会的时候呢，那我离开我以前的教会，因为教会转型的时候呢，当我离开的时候，那我去了几间的教会。那当时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啊，我不懂，就是说在当时来到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常常问我应该称你弟兄还是称为你长老。那当时我在长老会已经安立做长老了。那他们说，因为你不是我们教会安立的，所以我们应该称你什么。那几个教会问了相同的问题。那后来呢，一位很属灵的长辈，我很喜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不用为着他们问你什么而你心里面呢感觉到不喜悦还是什么，认定你自己，第一，神所安立着，在天上也安立，你以前在长老会安立的，无论怎么样，你在神面前你是以长老的身份。所以无论你教导，无论你站在台，你做什么呢，常常记得你是长老的身份。无论人怎样称呼你，你在上帝面前呢，上帝肯定你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呢，当时来到这样，我就看为什么教会这样。所以有时他就讲，不要为做这一些，因为有一些牧者来到我们当中，他们都不是我们教会安立的，为什么我们叫他做牧师？为什么你是别的长老会安立的，来到我们当中说不可以称你做长老，和叫你做什么，称为你为弟兄呢？所以这个是什么，很多他就讲，很多时候因为以外貌判断了，哦，我们尊敬牧师，我长老难道你就不尊敬吗？所以我们当教会的时候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边的他就讲到什么，不要以外貌来论断人。因为当你论断人的时候呢，判断一个人的时候呢，其实在心里面是什么，你对他有启示，你心怀当中呢对他有这样的一种的偏见，有这样的一种的恶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一方面所要讲的。所以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耶稣也说，不可以按外貌来判断是非，总要按什么，公平断定是非。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常常我们会犯的这样的一个，当有人遇到一些事情，遇到车祸，遇到意外，或者有病重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讲，哦，是咯，因果报应来了呢，一定是他做坏事，所以现在遭报了咯，遭到了这些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常常是自作聪明呢， 我们妄做什么论断，觉得是哇，他面对这事情一定是遭到什么报应。那么圣经里面呢，约伯记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约伯一天的里面，他的七个孩子都死掉，他的家产一天里面全部的完蛋。那么呢，约伯本身也全身的伤残，他三个朋友来到看他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认不出你，为什么你会遭到这样。那么他们很肯定的，他说什么，约伯记18:4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就是得罪了上帝，那么上帝使他们什么受报应啊，这是人之常情。当看见人遭遇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第一个的定论就是说，一定是他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怎样受到这样的当得的报应哦，当得的报应。所以当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呢，特别在探访的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所以不要常常我们妄下定论，觉得说哦，他遭到这样的事情可能是报应，所以我们就会探访的时候，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东西啊，你有没有犯罪啊什么，我们立刻就下这样的定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所以神也说什么，不要用无知的言语使他的旨意什么暗昧不明。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事情当这个人还在世上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怎样呢哦，我们不要就觉得说他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一切呢都是什么因果的报应。当他的一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深信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引导和带领。所以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要这样快就下这样的一个定论。审判不在于我们，乃在于神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为做他所做所行的来受审判。所以呢，我们从约伯的三个朋友所犯的毛病里面，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什么随便下这样的一种的定论，这样的一个论断，觉得他所遭遇的事情一定是因果的报应。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二方面我们常会犯的。第三个上呢，自以为是就乱论断了，这种是耶稣常常的时候呢对那些法利赛人所讲的。法利赛人常常怎么，常常假冒为善，觉得他们什么他们都是对的，他们都是对的，所以呢他不听别人说话，所以那种表现欲他们是很强的哦，别人点头认输他还觉得哦，这个才是应当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教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常常也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其实呢就带上了一个什么法利赛人我们这样的一个面孔，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懂得多，我们比别人更有智慧，我们是圣贤哦，所以有怎样呢，别人讲的东西我们常常会反对哦，我们常常会反对，我们不会赞赏任何一个人的看法。那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有一个绘画的鉴赏家，这个人呢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绘画的鉴赏家，所以呢每一个有绘画的展览的时候呢，他都被邀请去。然后这个人呢，他就是什么，他就看了这个画，他就给一些的批评批判哦，这个画哪里好哪里不好，这边有些什么东西做的不大好等等，怎么改进等等，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鉴赏家。那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绘画的展览会，那当然他当天呢他忘了戴他的眼镜，因为他是一个很深的老花眼，他忘了戴他的老花眼镜，所以他在看每一幅图的时候呢，他就给了很不好的批评不平。但是来到一个金色的框框的架子的时候呢，他就看到里面，他就讲，这个人为什么画到这样其貌不扬，画得这么丑，画得这么丑哦，眉毛眼睛鼻子嘴巴没有一样哦像人的，怎么画得这么丑。然后当他在讲的时候呢，他怕他太太就在旁边跟他讲，老公，这个是一面镜子，不是画。所以他什么呢，其实他看到镜子的是谁，看到他自己，就批评这个，哇怎么画到这样了，其实他在什么，他在批评他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什么论断人指责人的时候呢，我们手指做，他们常讲一根手指指做人的时候呢，三根手指一直指做我们自己。所以当你在论断人批评人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在讲到我们自己。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不要论断人免得 你被论断。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呢，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是什么？常以一个审判官。审判官呢，在论断里面讲是什么？有判断、宣判、裁决的意思。论断人只是说，我们有时候没有根据一些事实，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种的批判，做了这样的一种的什么决定。做什么呢？而且呢，很重要的是，你已经夺取了神的那一种的主权。判断在于神，而不是在于人自己。所以雅各书也继续说什么？我们不要互相毁谤。人若毁谤弟兄，就是什么？判断弟兄，就是毁谤律法了。谁可以做审判呢？他接着说，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就是那人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这样的一个神。记得耶稣的这个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什么？犯了奸淫的女孩子被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做什么？要施行审判，用石头按着律法把这个人打死。因为律法说什么？犯奸淫的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这个人被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些人就以为他们就是一个审判官的地位。但是耶稣看了什么东西？他们审判人，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判断他们自己内心的动机。所以他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犯淫乱的是女孩子被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个男的犯奸淫的人呢，跑到哪里去？所以他们没有抓那个男的，而是抓了那个女的。当犯奸淫罪审判的时候呢，男女都要带到审判官的面前。为什么只有带这个女而没有带这个男？耶稣知道他们的动机，耶稣知道他们那一种的以审判官的地位要来判断这个女人。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罪的，就可以用石头把这个女孩子来打死。后来每一个人听到耶稣讲的这一话，就一个一个的走了。所以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但并不表示说耶稣包容这样的一种的淫乱的犯罪，不是这边讲的不是。耶稣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什么？这些人他们审判人，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耶稣要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呢，犯罪的我们却觉得说他们没有罪。当教会要自行己力，要审判，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罪恶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遭到指指点点。哎呀，你要包容，要以爱来包容这些东西。但是很多东西呢，我们要按圣经里面的原则，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要如何来对付罪。所以有一些我们就常讲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包容，因为基督教是讲爱。但是我的问题，你能够包容今天如果政府批准同性恋，你能够包容，你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吗？对淫乱的罪你们要怎样？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一样的，他们当中有什么属灵的淫乱，他们有肉体的淫乱。属灵的淫乱什么？什么都接纳。所以外面一些假师父进到他们当中，不单来传讲一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这些人在当中还勾引了那一些的，以他们这一种的传讲来勾引妇女等等。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指责这样的事情，你们犯了属灵的淫乱，你们许可这一些假师父进到你们教会当中。属灵的淫乱之后，保罗再指出你们还有肉体的淫乱。为什么？有人跟他的继母犯了淫乱。他说这些人在你们当中，为什么你们没有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而让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所以今天很多教会，当我们在讲教会纪律的时候呢，我们要维护教会的圣洁。所以神也给教会这种的治理的权柄，除了神在地上设立法庭，设立法官来做审判，设立政府来做审判官的时候呢，在教会神也给我们教会治理的权柄。所以教会是要自行一些纪律。所以犯罪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要责备他，更重要的，责备的背后带做什么？我们要挽回他，盼望他能够悔改。所以教会也要施行纪律。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因为爱，所以我们包容这些的罪恶。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些问题。明年呢，我们的第二堂崇拜我们就会专注在哥林多前书的教导。我们看见哥林多的教会 的发生的问题也来看我们今天教会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很多时候这些问题不再在当时，在今天很多在这教会里面也常常会有这些的问题，那我们当按作圣经如何来处理，那明年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会来讨论。所以呢，每个人我们看似我们都有自己的盲点，所以耶稣说什么呢？瞎子岂能够领瞎子吗？两个人不是要掉在这个坑里面啊，就在今天这些经文里面的39节。所以呢，我们不要只看见人的问题而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那第五方面呢，常常的事情是把一些什么呢，相对的事绝对化。什么是绝对的事情？绝对的事情就是真理，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这神的永恒里面所定下来是不能够更改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却把一些相对的事情我们把它绝对化。什么是相对的事情呢？那很多时候教会在争吵，大概我们的洗礼是用洗礼呢，还是用地礼，还是用敬礼才对呢？圣经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圣礼，但是很多时候教会就为着这些来争吵、为着这些教导。所以很多东西呢、它是一个相对的事情，我们不要怎样呢来把它绝对化。啊，以前我去到一个教会参加聚会的时候，以前的教会，一些教会不像我们这样的椅子，它是整排的椅子。那有一次我坐在当中的时候，我就把圣经放在椅子上，旁边一个老姐妹就说什么，圣经不可以放在椅子上，不圣洁啊。我说啊，圣经放在椅子上，什么是不圣？她说人做的呢，很多人做，所以呢你圣经是很圣洁的，你放在椅子上不圣洁。他说前面呢，你懂那种的啊，他的前面都有一个小格子是给你放，你应该放在那边而不可以放在椅子上。他说椅子上很多人的皮骨坐来坐去都不圣洁，他就这样讲。我说哦，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把这些东西绝对化。那还有一个教会，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他说什么？弟兄要坐在左边，姐妹要坐在右边，弟兄姐妹不可以坐在一起的。他说你们一定要这样分开。我的问题说，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吗？啊，今天如果你去一些教会，比较老的教会，有一些有他们有这样的规矩。你当你来到教会招待人的人讲，哦，弟兄你坐这边，姐妹你坐那边，所以丈夫跟太太是分开坐的。今天还有这样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的问题说，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吗？所以把一些相对的东西，他们就把什么绝对化的。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些都是什么人的遗传。所以耶稣就讲，不要照做这些遗传、而你们去守这一些人间的遗传、人间的遗传。我们要按作真理，我们好好的来看。所以基本上教会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谨慎。那接下来呢，在这里呢，耶稣就告诉我们，他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判断人，不要论断人，你就不会受判断；不要定人的罪，你就不会受定罪。啊，正重要的，他接下来说什么？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很重要的，耶稣指出这一些今天教会有的问题之外，耶稣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学习饶恕人的一个功课。我们要怎么饶恕人呢？那以弗所书，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教导，他说了什么？以弗所书如果你有读的话，第四章保罗就是说，我们脱去旧人，我们穿上新人。这新人有什么？有神的形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所以你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你要怎样呢？保罗接下来就讲，他说一切苛刻、恼怒、暴力、扰难、毁谤，连同一切的恶毒，都应当从你们中间什么除掉。所以你穿上了一个新人，你要把以前的这些旧的不好的，把这些恶的不好的事情你都把它拿掉。如今你穿上了一个新人，有神的形象样式，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那么应当怎样？保罗就这边就提出了三样要我们学。他说第一，你要互相有爱，那和合本就用什么？用恩慈相待，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你要存温柔的心，就是什么？怜悯的心。第三呢，他就讲到你要彼此的饶恕。他说呢，就像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刚一开始我就讲，神为什么饶恕我们？ 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什么？神的仇敌。那神就什么？在基督里面已经饶恕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蒙拣选的，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蒙拣选，蒙上帝的饶恕。那保罗就说，你们既然在基督里面蒙饶恕了呢，你应当把过去的把它拿掉，现在你心里面要存有这三样。第一样是什么？互相友爱，就是以恩慈来相待。什么以恩慈相待呢？你对人不要太计较，对人不要太苛刻，不要太挑剔，也不要太挖苦。我们怎样呢？我们对人要以一种恩慈来相待。所以耶稣说什么？他的言语充满了温柔。耶稣常常什么？跟穷人，跟那些罪人在一起，就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所以法利赛人常常就挑这事情，所以耶稣跟这些罪人常常在一起吃饭。为什么耶稣跟他们在一起？耶稣蛮有温柔，蛮有这样的一种的恩慈来待人。所以耶稣你看他讲的话里面，没有一句话他是刺透人心的，他是以什么？以友爱恩慈来待人。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他，这是保罗给我们劝勉。第一，我们要以什么？互相的友爱，以恩慈来相待。那第二方面呢，保罗教导我们什么？你还要存温柔的心，就是要存怜悯的心。所以一个人呢，我们讲他的尊贵，讲他的这种的人格很好，但是不着重在于他怎么样的聪明，怎样有学问，怎样有地位，而在于这个人呢，他的这样的一种的性格里面，他有没有这种温柔，有没有这种怜悯的心肠。 Kind and mercy cause you to be great， 所以你要 kind， 你要有那种 mercy 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上帝的伟大，因为上帝常常怜悯人，连我们这些罪人与他做仇敌的呢，神都怜悯我们，神开恩给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呢，神是蛮有温柔慈爱而充满这样的一种怜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就是这样的一种谦卑，让他就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神也在旧约里面弥迦书说什么？耶和华指示我们什么是善，善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他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你要有什么？有怜悯的心肠，存温柔的心，和上帝同行。那第三方面呢，很重要，就是讲到彼此饶恕。我怎么有一个饶恕人的心，就看你怎样，就看你怎样。所以你待人怎么？你有恩慈待人，你待人有讲有互相的那一种友爱，你对人有恩有怜悯的心肠，那我怎么知道呢？就从你能不能够饶恕人来看出来。所以呢，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够饶恕他，从这里就看出我们的一个灵性。所以在一个饶恕里面可以看见，如果你能够饶恕人，就表示你心胸是很宽大的，你容易包容人，你用个容忍人对你这样的一种的得罪，而你可以饶恕他。还有呢，在饶恕里面，你真正对他有了解，可能他不是故意做这样的事情，可能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一定有一些背景而引到他忽然间对我这样的大吼大叫，一定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还有呢，饶恕存着一个赦免的心念，我无论他对我怎么样，我都赦免他。所以饶恕里面不为仇恨报复。所以我常常我在婚姻辅导的时候，我就会问这一些的这一对的恋人，我常问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生气，可以吗还是不可以生气？可以生气，保罗说什么？以弗所书四章，生气可以吗？可以，但却不要犯罪。还有呢，不可以含怒到热络。为什么不可以含怒到热络？当人得罪你的时候呢，哇，你存着那个怒气存在你心里面。那这边保罗教导，你可以生气吗？你可以生气，但是呢，你不可以存到什么热络。为什么？当一直存积在你里面的时候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哇，今天发生的事情越想越气。那第一，你一定失眠，对不对？睡不好觉。那第二呢，你的火气大的时候呢，哇，你里面一定很滚。 哦，很滚的时候呢，你的脑海里面一直什么充满着那样的一个当天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搅在你脑子里面，你的什么，你的脑不能安静下来，所以你一定睡得不好。所以保罗这就很有意思，我后来反复思想，他说不可以含怒到日落，也有这样的意思。当日落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一切都忘掉，我今天晚上就一个很好的睡眠。所以为什么发生的事情而让这个东西来掌控你的心，掌控到你的这样的一个睡眠呢？所以把这些事情都什么，以饶恕的心来把它拿掉，把它拿掉。所以这就是保罗讲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哦、所以什么，一个什么，一个可以饶恕人的人是心中什么有欢喜有快乐。圣经讲了什么，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必什么欢呼喜乐。圣经就是讲，你有这样的哭泣吗？人伤害你吗？人得罪你吗？饶恕人，你有一个很好的睡觉，早上起来的时候又是新的一天， smile every day。 为什么你要让这些东西来捆住你的心呢？对，求主帮助我们、哦、真的。对，当我们宽容别人，你可以饶恕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正享受这样的一种的心胸，求主帮助我们、哦、让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学习。那主导文里面，那主导文里面，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主导文里面呢，主导文也常常会背，但是有一句话呢，我们要常常的，有时候我们会误解这句话的意思。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耶稣说什么？教导我们的祷告呢？他说：“赦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呢，神啊，饶恕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在讲什么？主啊，你要饶恕我，为什么？因为我饶恕别人，好像我们在教导主怎么做，是不是？这句话是这样的意思吗？主啊，你要听我的祷告来，因为我饶恕了别人。那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法利赛人。主啊，我不像那一个人，看见吗？法利赛人的祷告常常就这样自以为是。那我们的这一块祷告，诶，为什么耶稣，为什么你教我们这样的祷告，告诉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好像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是和合本讲。那我们的翻译本讲什么？赦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耶稣你看吗？你要赦免我，因为我赦免了别人。那这句话是这样的解释法吗？不是，我们要反过来来看。怎么看呢？那第一呢，这里有两个次序。第一个呢是什么？因为是主先赦免了我们，我们才学会什么？赦免别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神赦免我们，我们才会赦免别人。所以上个主日牧师就讲了，我们要像天父一样的那一种的什么，有怜悯，这种饶恕人的罪，甚至是你的仇敌，你要有那一种饶恕你仇敌那样的心。为什么呢？我们在神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仇敌，那是神因为爱饶恕了我们。你无论你犯了多大的罪，神都饶恕我们每一个罪人，都接纳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接纳你们。一样的呢，所以这边的祷告主导祷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可以赦免别人？你要记得是因为神先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蒙神的赦免，我们才会学习如何来饶恕人。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学习的。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祷告文里面呢，它是一个祷告的实验。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然后继续主导文教导之后呢，接下来呢，耶稣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了什么东西呢？十四节、哦、主导文他教导，十一节他说，我们每天所需用的食物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哦、好，十四节他说，接下来就说什么？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就在谈到什么东西？当门徒问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在总结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不饶恕人，你在神面前你也不必做这样的祷告。为什么呢？你要在神面前求恩吗？你要在神面前得着恩典吗？你要得到更多的恩典吗？ 神要的条件是什么？你能够不能够饶恕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为什么你不能够饶恕人？如果你不能够饶恕人的时候呢，你的祷告一定不会蒙垂听的，一定不会蒙垂听。所以呢，常常呢，我以这样的一段圣经，我后来思想的时候，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记得吗？保罗说，你们每副守圣餐的时候，你们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圣餐座前，当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保罗接下来做什么？所以你们要按什么情理吃这饼喝这杯、哦、所以人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就是干饭主的饼主的杯了、哦、所以要说什么？你们要审查，英文说你们要 examine 什么东西，你要审查什么东西，不是我今天有没有预备心来领受圣餐，不是审查什么东西，就是这一段经文，你们若不饶恕人，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你来到圣餐座前，你要得着恩典，你要领受耶稣的饼，你要领受耶稣的杯的时候呢，耶稣说什么？你有没有饶恕人？那你来到神面前，因为你得蒙饶恕，所以我有这个资格来吃这饼，我来喝这杯，我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的时候呢，那是耶稣问的问题，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圣餐座前，你有没有饶恕人？你如果不饶恕人的话，天父一样也不会饶恕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保罗讲到，每次我们要审查的时候呢，就是要审查你的自己，不是你的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话语还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说，我有没有在心中还有不能够饶恕人的罪，我心中还有没有一个人在我心里面，还是我一直到今天我怀恨在心，我对他有这样的偏见，我对他有这样的一种不好的看法的。耶稣说你要饶恕他，你有饶恕之后呢，你才来领受这饼，你才来领受这杯。求主帮助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记得想起这句话，你们若不饶恕人，你的天父也不会饶恕我们。让我们常存做一颗被神饶恕我们也饶恕人的心，来到神面前来领受这饼领受这杯、哦、所以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他说，你们站坐祷告的时候，如果有谁得罪了你们，你们就该饶恕他，好使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好使在这边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因跟一个果，为什么呢？我们要主动饶恕人，以致天父也饶恕我们。所以这边的这一句话就是告诉你要主动饶恕人，你饶恕人，神就一定饶恕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怎样操练饶恕这样的一种的操练，在人际的关系中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所以呢，在人际的关系中不单是指到教会的生活，也包括什么？你在家庭的生活，也包括你在工作场合，或者你在社会上，你每一天你都会面对着不同种种的这一些人，我们应当怎样？常常带着一种什么宽恕人心胸大的一种的心胸来对待人、哦、所以呢、哦、神的饶恕的教导一直常常在我们里面。当你感到困难的时候呢，你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在工作场合，你面对的上司面对的同事很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你要常常心胸宽大，神啊，在心里面常常祷告默祷，上帝啊，求你赦免他、啊、神不单赦免他，你也要赦免他。他们有这种的态度，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方法对你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学心里面学习、哦、常常心里面这样学习，那恳求圣灵常常给你有这样的一力量来胜过这样的一种的试探、哦、胜过这些试探，让我们不会呢因为这样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陷在里面，你怎样对我，我一定以怎样来对待你。这个不是圣经给我们教导，圣经给我们教导是什么？常常以饶恕人的心态来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第二呢，思想你自己的身份。我们常常思想这种，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是一个欠债的人。那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讲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他说有一个人 欠债的人，欠了他的主人多少？1000万的银子。一千万当时大吗？很大，差不多等于我们今天的1100万，很大的一个数目。他还得了，他还不了，所以那个人就把他抓来，抓到审判官的面前。所以这个人就跪在那边恳求说，我什么都没有。那本来那个主人说，你把你的妻子，把你的儿女，把你的家产全部变卖了，你有多少就还我多少，你欠我的太大了。当他在你恳求的时候呢，他的主人就忽然间动了心说，好了，他所欠他的，欠我的呢，就把他免了吧，就把这个人放了，就把这个人这个人出去之后呢，忽然间在路上看到他的一个同伴，就抓住他的衣领，吓住他说，什么，你欠了我10两的银子。那10两跟1000万银子哪一个大？一个1000万银子只这么大。刚才呢所发生的呢，那个主人已经赦免了他，也不用他来什么还了。但是呢，现在他的一个同伴只欠他的10两，他就架住那个人领，讲拉住他的衣服说，什么，你把你欠我的还我。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刚才那一个主人的仆人就看见了，就告诉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就很生气，就把他抓来，你欠我的1000两银子，我刚才开恩，我怜悯了你，我怜悯了你，但是现在你的同伴欠你10两而已，你却不能够怜悯他，所以你要求我饶恕，我饶恕了你欠我1000两，但是现在这个单单欠你10两的，你却不能够饶恕他，你看见吗？所以他是什么？把他抓来，把他关在这个监牢的里面，看见吗？所以呢，这边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告诉我们，那么真正的审判官是谁？神是我们真正的主宰，他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神在看我们每一天个人所做所行的。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告诉自己，我是一个欠债的人，在神面前本来我是欠神的债的，但是神都开恩，把这样的一种的我们欠神很大很大的无法可以计较的这一些，那神都把这什么一笔勾销了。那为什么人对我们一点点的事情，我却不能够什么体谅，我却不能够开恩饶恕他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斤斤计较的人，我们也常常做一个心胸广大的人，我们可以接纳别人，来接纳别人。所以呢，当你接纳别人，你饶恕人的时候呢，是什么呢？你在以挽回他，你在以帮助他，而不是在以什么强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付他。这个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长存做什么一个宽大的心胸，一种什么体谅人的心肠，接纳了饶恕人。那还有呢，专注在事件生命的意义跟价值。那如果真的你在工作所长，哇，那个压力真的太大，真的所面对的这些事情很大很大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办？那孙传道曾经就分享，在职场上，当你面对这样的一种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你要怎么？那除了你祷告，上帝你开恩外有开路之外呢，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那这边呢，还有说你要存做什么可以饶恕的一种心。容易吗？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可能在那种职场上，面对老板不合理的对待，面对同事的这种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呢，你感觉到受伤你被这些伤痛抓住的时候呢，当这些你感觉到哇，怎么妥协吗？我退缩吗？还是想在这种状况的时候呢，你被这些事情卡住，被这些卡住，那你要怎么办这边办你要将什么从这样的一个这边的教导说，你要把你的目光从这样的一种受伤的心情把它移开，然后呢，每一天在生活里面怎么，你让那一种神给我们新生命新的生活的那一种的价值来主导你每一天的生活。耶稣说，我来的是叫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丰盛的生命里面包含什么？不是说每一天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就过得很好，每一天信了耶稣之后只有你不会遭难，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不会遇到苦难的，没有，苦难还会来，遭遇还会来，但是这些问题来的时候呢，你却以一个很 positive 很正确的方式的那种的态度去面对。为什么？ 你里面有一个新生的生命，你有一个真正生命的价值。我活着是为什么？我活着为了荣耀神。就在这种生命的当中呢，我们以这种的价值来主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就能够行出来。容易吗？是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学习。啊，耶稣有犯罪吗？没有犯罪，但他可以什么？忍受人的那一种的什么？对他吐唾沫啦，鞭打啦，受鞭伤啦，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都为我们忍受。所以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难道我们不能够忍受吗？寒怒不可以到日落，日落之前把这些都拿掉，因为它有一个危险性。但这些东西一直存积在里面，一个人为什么会杀人？杀人之先先恨人，当你恨人时候呢，你不把这样的一个恨拿掉的时候，它就存在里面。存在里面之后它做什么？第一，我一定要把你除掉，我不要你这个人活在这世上，我不要再看见你。所以在心里面的恨就产生什么？那一种杀人的动机。所以第六诫告诉我们不可以杀人，它的真正的意义告诉什么？你不可以恨人，因为杀人是从恨人而开始的，所以恨人也是一个罪。所以求主就帮助我们，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以这种的什么爱，这种的怜悯，这种的恩慈来主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而不是由你的伤痛啦，由你这些的恐惧来主导你生活。所以无论你面对工作上怎样的挑剔的上司，怎样的同事，面对怎样的人，每一天常常以笑脸来面对。 Kind and mercy make you to be great、哦、让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生命来主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很难吗？不难。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也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神造作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什么事情神不能够做的？没有，对不对？上一次我们的主日学里面，圣传了就问，有些什么事情是上帝的能力不能够做到的吗？没有，上帝的能力超越一切。所以你面对什么困难吗？这些困难在神面前看来的都是什么小事，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解决的。但是在你的信仰怎样，在你所信的上帝是怎样，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神造作他强大的能力力量呢，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那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够把这浩大的能力把它彰显出来？有不能够解决的事情吗？我祷告上帝啊，你浩大的能力让这个事情能够得以解决。有不能够相处的上司同事吗？上帝，你浩大的能力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让我学习谦卑，让我学习在这种环境当中呢，我学习顺服。神不会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很安静、很容易、很舒适的环境里面，因为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呢，你生命不会被陶造起来的。神把你放在这种困难、困苦当中呢的环境里面，我要叫什么？我们磨练我们，你在那种试炼当中呢，才能看见你生命的成长，看见吗？所以你在温室里面，你种的花一直要 aircon， 没有 aircon， 你放在外面它就死掉，看见吗？但是呢，在外面的花草树木，你看下大雨的时候呢，摇到多么厉害，但是它在哪里矗立不倒，就是这一种的生命。上帝要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陶造的生命。那么这种的生命何等的浩大，只是常常我们一直把它隐藏，你把它彰显出来。所以让从我们身上看见，哇，你这个人基督徒真的跟别人不同啊，这个是你的见证。我可以怎样忍受这些的人家的辱骂？我可以忍受人家对我怎么样吗？再怎么，你如何见证这位神在你身上呢彰显的能力是何等何等的浩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你一定可以的。最后呢，透过今天的分享，求主让我们可以反思。上个主日牧师讲，你要爱你的仇敌，怎样爱你的仇敌？不喜欢的得罪你，你要爱他。那今天呢，你要学习也如何来饶恕他，不单是爱， 怜悯，你还要饶恕得罪你的人。所以在我的人际关系当中，有没有很难要饶恕的对象吗？想想啊，记得刚才我所讲，守圣餐之前呢，还没拿饼还没拿杯的时候呢，当你在审查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自己说，我在心中还有谁我不能够饶恕的。你一定饶恕他，你才吃这饼喝这杯，免得话你可以当天你可以不要守。如果你还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放下的话，因为保罗说免得你吃喝自己的罪，你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所以你要领受耶稣的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呢，是圣餐，你一定要存着饶恕人的心。所以呢，我会在人前人后继续数算对方的错误吗？所以呢，求主让我们从今天的正道里面，我们学习我们如何在人际关系的当中学习饶恕人。还有我没有伤害人，还没有向对方道歉，要讲道歉很难的，排泄，为什么？常常我们为做我们的面子，但是耶稣说过，你要把这个拿掉，你要把这个拿掉，你要对对方说道歉，跟对方什么道歉，主动的，主动的哦，做出这样的一种的赔偿。所以呢，从今天正道之后呢，你可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吗？你们可以在小组里面去讨论哦，这样的一个在夫妻当中也可以学习，一起的讨论，一起的学习啊，求主帮助我们，饶恕的人必定得蒙饶恕。所以你看见弟兄眼中的那个木屑，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梁木大还是木屑大？梁木更大。所以耶稣说，你不要看见人的这些的不是，而常常晓得自己。所以常常问我自己是不是也常常如此。所以神可以饶恕你，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饶恕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按照他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那一种的大能力，让我们靠着神这种能力，让我们每一天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从路加福音第六章37-42节里面，你给我们学习这饶恕人的功课。主，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功课，一生当中你把它放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你要我们去学习。主，很多时候我们承认我们面对的许许多多不可爱的人，但是你的话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习去爱人，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很多时候那一些人得罪我们的人，主啊，你告诉我们你要饶恕人，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天父也必定饶恕我们。主，我们很容易去要求人对我们的饶恕，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呢，对那一些呢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却很难去饶恕他。求主透过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学习，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领受之后呢，让我们常在生活当中，我们学习也可饶恕人的心，饶恕每一位得罪我们的人。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教导，求你帮助我们，更让我们知道常常我们不能够，常常我们有软弱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样浩大的能力必定帮助我们能够得胜这一切的试探，这一切的引诱，以致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常常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常常过一颗饶恕人的生活。求主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不然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社会上，工作的职场上，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都常常学习这种饶恕人的功课。主啊，你引导你带领我们，以致叫我们的祷告没有受拦阻，因为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愿意饶恕人的时候，天父也必定饶恕我们，也向我们施恩。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门。